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可以翻到新约的第265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读经的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一起翻开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求主怜悯你的仆人，给他有声音，有恩典精神，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愿圣灵自己在当中自由的运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坐在这地方，我们的心就是向你敞开，愿领受你的道，以致你的道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更知道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相待。求主恩待我们，圣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向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或者听到一些事情，我们很自然就按照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概念，我们的道德意识，甚至我们对个人对圣经的一些认识，就做出一些评论甚至判断对和错甚至有时像法官一样去好像审判一些事情。就像新加坡不久前闹得沸沸腾腾的大新闻，李家风波，谁对谁错，大家都在看，好像看韩剧一样。那我们看得清楚吗？坦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清官难审家务事我们是谁呢？我们的判断能够完全正确吗？李家风波我们不要去谈今年初审讯很多年令人瞩目的教会领袖失信案上诉六个被告他们上诉，结果上诉下判下来刑期从6年8年5年跌到3年2年多，有人觉得大跌眼镜，觉得很不合理，觉得减得太轻了，应该加重一点才对。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我们似乎都站在公益这一边好像站在高高的位置上对人犯罪犯错我们就直接指出来很容易，当然我们好像失去了一些怜悯的心，有时甚至我们判断一些事情好像比神更公益 更圣洁更严厉。当然我必须同意说，是非对错黑白都有标准，是非分明，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犯罪犯错当然要受刑罚，赏善罚是公道的，公正的律法就是这样。不过呢，人除了公义判断之外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慈爱怜悯的心？如果一个小孩子无意犯错，不小心恶作剧，一时好玩才能犯了大错，把别人的小孩子比自己小三岁的孩子关在电梯里面，最后闹出人命，那这样的一个作恶作剧，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应该受到刑罚吗？把他关进监牢或者赔上他的性命。那这是最近发生在中国一个真实的个案，在湖南长沙的某一个小区，今年7月3号大概早上11点多，一个小男孩，他的奶奶在楼上忽然间好像发疯这样去找他的孙女，因为他孙女应该回来，从幼稚园应该回来，怎么还没有，大厅还没有，电梯过去都上来了，为什么先半个多小时后来发现孙女没有，快去找，邻居也帮忙找，但是一直找一直找不到。后来就听说啊，有人说听到一个声音从高处嘣一声很大声，所以怎么回事，所以大家就到二楼的平台那个天井去看一下，去找一下，果然发现一个小女孩莉莉躺在那个地方，当时已经性命垂危，马上紧急送去医院，怎么样抢救都没有办法，就宣告死亡。后来警方就在这个电梯的这个里面那个监控器的视频找到了这个小女孩莉莉他坠楼的原因。原来当时莉莉和另外两个小孩子一起，可能就是从幼稚园放学回来，一起搭电梯，进了电梯里面，他们按了9楼了。其中一个大概5岁的小男孩，他一直在想要按最高，他们已经按到9楼是他们住的地方，但是其中一个小男孩一直在跳，想要按最高的，终于给他跳上去，按到18楼。无论如何电梯已经9楼门打开了，3个小孩子就出去，只是看他出去一下子，忽然间这个小男孩抱着那个小女孩把他推回进去电梯里面，不让他出来，但是电梯的门就关掉了。这个电梯里面那个监控视频就看到这个小女孩被关到里面，一直在那边拍门，但是电梯门已经关了，而且升上去的，所以电梯就一直升到18楼。电视那个电梯里面那个监控视频就看到，哎，这个小女孩18楼门打开就走出去，不见踪影了。后来一段时间才发现说，原来这个小女孩就从18楼那边掉下去，2楼的平台这个天井里面。然后后来他们再去调查一下，看到哎，18楼这样的一个本来有一个围栏。但是那个围栏损坏了，本来围栏里面有一个玻璃挡板不可能掉下去的，不过因为那个围栏损坏了，所以那个玻璃板也没有，所以也看到那个好像小女孩的逝世的那个脚印，所以就当地说小女孩就是从那边掉下去。这是本来是恶作剧变成一个悲剧，是5岁的熊孩子的错吗？还是那2岁的孩子离开家大概半小时一小时，这个家长没有发现，这个奶奶没有发现，大概经过大概差不多要一小时才发现，是这个奶奶这个家长的错吗？或者是18楼这个围栏坏了没有人去修理，没有去管，那么这是物业或者业主的错，那谁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呢？当然在这个很多的这些人就在网络上那边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很多人流露从那个同情遗憾，甚至有些很愤怒说要追究谁的责任。当然这是警方，这是法庭处理的事情，需要断定谁对谁错。然而对错以外，对2岁的小女孩莉莉的家人当然想要讨回公道，那要究竟谁的责任呢？怎么样追究？小女孩是不能回来，我想她的家人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安慰。也许这个奶奶她的父母亲，小女孩的父母亲，他们在职场，为什么不在楼下等她？为什么这么迟才发现她还没回来？可能在那边自在，那边难过。这家庭处在忧伤当中，不只是单单说谁对谁错，他们需要的是同情，是安慰，是怜悯。可能他们在自责，在忧伤当中，为什么这么大意等等。那你说是那个恶作剧的男孩子应该把他救出来，痛骂一顿，痛打一顿，或者将他绳之以法，是这样吗？可能他只是真的一时好玩，他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好，现在可能他真的犯了，啊，原来是真的是我害死那个小女孩啊！我相信他的家长可能也在那边自责，我相信社会舆论或者其他作为邻舍人怎么没有看孩子啊？怎么？那面对这些公众舆论，这个小男孩当然还小，不过也许在他心灵的深处，这样的一个阴影，这样的一个伤害，没有办法磨灭。啊，当我们讲谁对谁错之外，是非对错之外，我们更需要的就是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如果当然只是判断，可能就是比神更公义，谁对谁错，失去了另外一个，现在是需要怜悯，现在是需要安慰，是需要鼓励去建立他们。怜悯已经是向审判发生，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十三节，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等一下我们再提。那我们就暂时放下这些个案，那我们看今天主要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一章就提到基督徒不要单单听到，我们要行道。在第一章结束之前呢，最后几个就提出行道的例子，要在敬虔生活上有好的表现，就是在言语上我们要小心谨慎，勒住自己的舌头，那么看过有需要的人，尤其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么在生活上要保守圣洁，洁身自爱，这是基督徒听到行道应有的表现行为。那么第二章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讲到说，不可按外貌待人，不可以重负轻贫，不可以对人有偏心偏见。神不只是拣选富有的人，神也拣选贫穷的人，将他们在信上富足依靠神。然后最后在第二章这段里面就讲到爱人如己，与神的律法，怜悯和审判。所以在整个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我可以分成三段来看待。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不可重负轻贫，不要存着偏见偏心，而是有一个诚心的对待人，诚心对待人更重要。你用一种判断，啊，这个是有钱人，这个是贫穷人，是诚心的对待人，不要有偏见。啊，第二章第一节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所以雅各开始就说到，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是信奉主耶稣基督，我们公开承认说我们是信徒，我们是有荣耀的主，我们是信靠信赖这位荣耀的主，那我们就不可按外貌待人。一个人不认识主，他没有主的话语，没有主的教导，可能按外貌待人，你说这是可能很正常的事。但是基督徒，我们有神的话语教导，真正跟从主，认定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就不可有主的道，我们就不可按外貌待人。这里说明一个基督徒和世人的一个重要分别。今天人都是以社会上的现象来衡量，人会凭着外貌待人，这人打扮的怎么样，这个人身份地位怎么样，我们就好像另眼相看，那另外一个人我们可能就不太注意他了。所以这是一般上人很自然的，但是雅各在这里提出说，基督徒从神的话语里面，既然我们信奉那荣耀的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应该按外貌待人，特别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普遍社会的现象，我们说这是人之常情，很自然的，但是您教会您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话，按外貌待人那就不对了。所以这里雅各说，讲到说弟兄们，这是主内的弟兄，我们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因为我们说我们是信奉主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并没有说以外貌来取人，来做人的敬重。特别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九节说，他不增进，他不喧嚷，街上有没有人认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以外貌，以这些怎么的一个表现来吸引人，没有。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是以外貌外表的 这些形象来信任。相反的，人看他的外貌，看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木匠的孩子。就像以赛亚那边所说的，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如果人是按外貌看他的话，外表看他，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甚至这个人常常宗教领袖作对，这个人常常这些税吏罪人在一起，在外人看来这个人就是这样，人家拥戴他做王，他也好像拒绝，不近人情这样，所以就人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以外貌待耶稣，耶稣就是这样。那雅各在这里就说到，我们基督不是这样，基督我们如果信奉耶稣基督，信奉了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我们经历了整个生命的改变。从前我们可能像世人一样，认为耶稣不可爱，无家庭美容，现在我们承认认定耶稣是荣耀的基督。从前看凭外貌看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说，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我们耶稣基督教有什么特别？耶稣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只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如今我们不再这样认他。雅各在这里说，不要按外貌待人，就是不要对人有偏见偏心，就像说我们说不要带着有色的眼镜看人，就是你带着有色的眼镜对人有偏见，总是看不顺眼。那么其实原文按外貌待人，它是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个就是提起或者摆出，另外一个就是面具或者面孔，就是提起一个面具，提起一个脸色，就是对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面孔，对那个人是另外一个面孔，就是偏。后来这个就慢慢演变成就是所谓偏见或者偏爱偏心，就是对一些人可能你看得很高，对另外一些人看得很低。那有时我们会被这样，我们是狗眼看人低啊，看这个人好像把他捧得很高，那个人好像不屑一顾，是不是这样呢？雅各就描述当时这种偏见的罪行，就是带着有色的眼睛看人，依据人的，特别是当时他们依据人的衣着财富来决定。如果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来到那个地方，他们就像哇，这个人是贵公那样，给他爱情，这就是上好的位置给他，最好的招待啊。这个是不是发生在餐馆，发生在酒店商场？你说这是很平常，这是发生在敬拜神的会堂里面。那另外一个穿着很肮脏的衣服，穷人走进来，可能招待人是很冷淡的，这样坐在那边，站在那边，坐在脚凳下面。雅各时代，雅各指出当时的人就是这样，他们炫耀财富，甚至有一些人他们除了无名指戴戒指以外，这整个手掌每一个手指都戴了戒指，有看过吗？每个手指都戴着戒指，甚至一只手指戴两个戒指，也算很夸张。当时在雅各当时的社会，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罗马贵族的一个记号，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你说夸张很炫耀财富的这样的一个，甚至没有戒指去借戒指去租咯。就像我们以前看一些电视剧啊，要去出席一个什么贵重的场合，没有项链去借一条项链来，结果后来遗失了没有办法还。那当时这些就是这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太过看重这样的一个外表，因为人就是这样看待。那第三节就描述会堂里面的人，他们看中那穿华美衣服戴戒指的人，毕恭毕敬的态度款待他们，请上这个好的位置。那对于穷人很严厉的说，站在那边啊，或者坐在这脚凳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冷落那个人或者叫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这种重富轻贫奉承有权势有地位的人，而不理会那些我们说比较不显眼的人，我想这个社会上很普遍的。但是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意无意我们也犯这样的这种偏见偏袒的罪行？感谢神，我们教会没有说在聚会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啊。如果我们前面放比较柔软的好的位置，是不是大家都坐那边？还是我们啊，这个位置是保留给那些特别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感谢上帝，我们教会没有。我们即使如果这样的建堂有一个，就是一个婴孩室， 给婴孩做，给孩子不会吵到大人的敬拜，给孩子很好带领。教堂没有一个特别的厢房给一些特别的人物，大家都是一视同仁，我们不会有这些分别。不过会被无形当中有时我们在行政在组织的权方面都有意无意当中，我们说啊，那些长职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行业的啊，在委员会里面，在这样的一些工作上啊，其他那些没有分在这样的一个委员，没有分在长职，是不是这样呢？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可悲了。教会长职不是因为有钱没有钱啊，这个很有钱就请他做长职啊，这个很有学问就请他做长职啊，那些没有什么学问的或者那些什么普通的永远没有办法做长职。那如果教会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是凭外貌待人，我们不是因着他的灵性，他爱主，他真的是同心一起服侍。如果我们只是凭外貌，凭这个所谓有学问没有学问，或者有钱没有钱，身份地位，你才能够一起侍奉，那就很可悲，也不可能得做神的祝福。因为我们这是靠人的意思，靠人的看法，依靠人，不是依靠神，迟早会出问题。所以在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人，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当然比较说话比较大声，没有钱没什么权势的人可能说话比较小声，或者也比较自卑，是不是这样呢？可能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甚至有的时候有钱就说话比较大声一点。我记得我以前常听到一句话 No money no talk， 没有钱不用说话啊，有钱啊你要出钱就说话，没有钱说什么呢？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外面社会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没有钱你怎么能够进去那个俱乐部？如果教会说要有钱才能够参与成为会友啊，我们做会友绝对不是说你有多少钱，你是什么行业，最主要你认定耶稣是你的救主，你愿意真正的委身基督，你就跟随主，也是成为会友。所以在当时雅各时代，雅各就指出那些势利眼，那些看高那些奉承那些有钱人，见到那些贫穷的这种重富轻贫，用两种尺寸来看待同样是来敬拜神的这些人。所以雅各严厉的这第四节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你们偏袒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藐视另外一些人，好像是双重标准，是偏心和我们所信奉的这位荣耀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不相称。所以在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就是说不可以重富轻贫，凡事对待的人都是要诚心诚意，不是凭着外表，不是凭着他的身份地位，不是凭着他有没有学问，或者他住在什么地方，来自什么背景，他新加坡人中国人，没有分这些，大家都是在主里面，不是凭着这些来区分，都是诚心来对待人。好，第二段五节到第七节，雅各就继续说明偏心是违反了神的旨意。神看待人都是一样，在人看来有富有的，有贫穷的，但是在神看来，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贫穷的。你以为你在神面前很富有吗？那可悲了，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过来。神不是看你有没有钱，神是看你是不是真的爱他。每个人在神面前，其实神看每个人都是贫穷的。当一个人觉得他有钱的时候，他也真的可能不觉得需要依靠神。那雅各时代他们都很现实，重富轻贫，而且社会阶级观念很强很重。所以雅各提醒他们，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境上富足，并且承受神所应许跟那些爱他之类的国吗？这里说世上贫穷的人，他原来意思不是说啊，真的世上有一些贫穷人，是第世上有些贫穷人。不过他原来意思是说，你们把他们看作贫穷的，就是你们有钱人把这些人看作贫穷，或者你们有身份地位的人觉得他们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看低他们。所以神拣选的你们看为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为什么把别人区分出来呢？因为你住在这地方，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那些人和你不一样，你就把它区分出来。那么神看 其实都一样。面对这些重富轻贫阶级观念中的人，雅各提醒他们，神已经拣选这些你们看来贫穷的，你看他很贫穷吗？你看他一无是处，你看他身份地位吗？神拣选他，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因为他们真的觉得自己需要，他们谦卑来到神面前，结果他们在信上富足，可以承受神为他们预备的国。所以这里说，那些贫穷困苦的人也是神所欢心的，不只是那些贫穷，是被人拒绝的人，被人定位啊，你是 low class， 你是怎么样的，或者你对社会有贡献啊，你有特别的表现，高阶层的人士啊，这些都是基层人士，没有什么贡献，被人瞧不起啊，这是人分出来的。在神面前，其实人都是一无是处，人都是在神面前拿定，我们都是贫穷人。那我不是说神只是拣选那些贫穷，是你们把它看作贫穷，神看你也是贫穷的，你只是把它当作贫穷。当然一个人觉得他富有，他可能真的不觉得需要依靠上帝，他觉得一无所缺的时候，他真的没有谦卑来到神面前。相反的，那些被人轻看的，他真的觉得他需要神，他看到自己的需要，他对别人的态度也比较开放，结果他蒙神赐福。世人很多时候都是以财富多少来看一个人是高贵的低贱，看那些不像他们那样的人，没有那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学问或者那个经济能力或者那样的一个职业，把他们看成另外一种人。神却把他们看为重要。就像哥林多前书一章的十六节说，蒙神选召的人当中呢，按肉体的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不多，神就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只有智慧的人羞愧。你认为你很有智慧，你认为你很有学问，你认为你很有钱，神却拣选那些贫穷的，那些看起来愚拙的，叫你们这些羞愧。耶稣也在登山宝训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灵里贫穷，他看到自己不足，他愿意来到神面前谦卑，这个人得到神的祝福。神看这些人是真正的富有，所以富有是人看出来，这个有钱，这个没有钱，人划分有钱没有钱。在没有钱人当中你可能很有钱，在有钱人当中你可能没有钱，所以这不是一个标准。神看不是有钱没有钱，神看是你是不是爱他，你是不是认真看待他。所以天国是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世界上的确有贫富阶级的分别，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绝对不是这样。就像保罗在加来书三章的时候发现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维度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唯一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合唯一，没有分别的，没有所谓有钱人贫穷人，有身份有地位的，大家在神面前都是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绝对必须是这样，不是看这个。不可否认，在人面前，人在社会人看来，你的职业可能比他好，你的收入可能比他好，你住的地方可能比他好，在某方面身份地位可能比他好，但是不表示你就可以轻看他，你就等于说他们和你不一样，你就拒绝他，不接纳他。不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都是姐妹。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人？如果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的管家。神给我们多少，神可能给你多一点，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神可能给这个人少一点，你因此轻看他吗？神更加祝福他，因着你的轻看，神叫他在信上富足。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改变我们，赐给我们智慧。所以真的当一个人信主之后，神特别恩待他，他真的依靠神的时候，他也真的晓得怎么样善用时间，怎么样更好的脚踏实地。神也因此可能改变他的环境。真的一个人信主之后，好像从黑暗进入光明了，真的整个生命开始不一样，他生活各方面可能也更加改善，他也可能被提升了。所以你我今天信了主，被提升之后，我们更应该体恤 怜悯那些在黑暗当中，或者过去我们也是曾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人，千万不要说我们现在条件能力比较好就轻看那些人，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神是怜爱拣选那些接纳那些贫穷人，但是是不是蒙恩之后呢却忘记了，却忘记了。所以雅各在第六节第七节就警告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让你们到公堂吗？你们以为这些有钱人很依靠他们就有好处吗？其实相反，受他们欺压剥削。因为有钱的人可能他们真的是没有去想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两节其实也指出说，金钱真的使人鬼迷心窍，金钱真的使到人恩怨不分，心眼昏花了。当一个人一味向前看就是讨好人，就是往上爬的时候，求人喜悦，看人的嘴脸受羞辱，可能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你觉得你说这是很可怜的现象，真的就是这样。所以雅各在这里说，千万不要追求说这是身份，这是什么。其实在神面前我们的身份都是一样，我们也没有所谓地位，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就是这样看待。所以第一段就提说，我们不要有外貌待人，我们要诚心的接待人。第二段就是我们不要把人分成等级，我们要一视同仁。特别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有一些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或者来自新加坡的，或者来自中国的，那他们中国人就是这样，是这样说话吗？他们马来西亚人就是这样，澡堂人就是这样，像崇拜人就是这样，污染崇拜就是，求主怜悯我们没有说没有分彼此，大家都是一样。当然可能在文化上，在某方面来说，大家有一些做法不一样，大家有一些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爱里面学习彼此接纳，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接纳，我们都是被神怜悯的，我们更应该存着一个怜悯的心来看待的。所以接下来第三段八节到十三节，雅各特别就提到，我们真的在主的里面，我们要讲求爱心，不是单单只是一直讲讲那个律法，律法整个律法是爱。所以雅各一开始就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那雅各在这里放心谈到遵守律法的问题，好像和上面没有什么关联，其实你看上下文其实都是有关联，因为下面还是提说不要按外貌待人。那么其实雅各是讲到说，如果把人分成有钱人没有钱人，没有从诚心里，没有从内心里面去真诚的去接纳，那就是以貌待人。那没有一视同仁，看把人分别，他们是这样，我们只是这样，也就是有一种律法来判断，没有失去了爱心。所以有可能雅各就在这里面对一些教会里面，他们可能说，我们不是完全拒绝这些贫穷人啊，我们只不过比较注重那些对教会可能有一些贡献，他们有钱他们社会地位高影响力也大，所以这些人来到教会对教会发展也有帮助你们现在不是建堂，如果有一个有钱人进来不是更好吗？我们就看中那个有钱人吗？那我们就想说都是有钱人奉献是吗？在他面前他有多少他奉献多少，你有多少你奉献多少，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神看那个穷寡妇献上两个小钱，比那些投向更多的是他们有余的。所以我们千万别说教会有钱人最好，很容易做有钱人就一定奉献吗？感谢神有钱人奉献，那我再说有钱没有钱是人定的在更有钱的人当中他们就被比下来了，你没有什么钱在更没有钱的人当中你就被比上去了。所以我要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分彼此，如果你要断定这些东西就失去了爱心。所以保罗对不起雅各就在这里提到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雅各反驳这些人说，不是因为说对教会有贡献或者这些人当然感谢神，如果这个有钱他也爱主他奉献，这是他应该做的， 啊，这个有学问有特别的才干，他在这方面侍奉是应该的。那些没有什么特别才干，他有其他方面他一样侍奉神。那些没有什么钱，可能身份没有什么，但是他一样的在家里面很好的在其他方面岗位来服侍神，一样的啊。我们没有说啊，这些人就很特别，那些人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的。因为这就是用爱心来看待这个问题，怜悯胜于审判。爱人如己的表现就是这样，不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因为当时雅各时代那些社会现象真的是很严重，他们那种偏见，大家有色眼睛看人，和那个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尊的律法是相违背。所以雅各就说，你们如果全守这自尊的律法，这个自尊律法就是爱人如己这样的一个最大的诫命。那如果你们真的是持守这样的一个爱人如己这个这么大的诫命，那你们就不会爱外貌待人。因为生命记第一章十七节、十六章十九节，其实也就是雅各在这里所引用的，说到他们不要爱外貌待人。如果爱外貌待人，就违背了这个律法，违背了爱心的这个总纲。所以第十节到十一节，在神面前不是说因为你犯很多律法才算是犯罪，犯了一条也是犯罪。虽然就是说你很热心，你真的很爱主，但是你在外貌待人，其实在神面前看来也就是有问题。所以雅各在这里指出，那些凭外貌偏心待人，不要以为说在某些事情上我遵守了律法就可以自夸，其实如果在这方面亏待人，还是犯法，还是犯了律法。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以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财富多少来断定他高尚或者低贱，而是以神的标准来、神的话语来衡量这个人的价值。在神面前的身份地位，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蒙恩的、蒙怜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怜悯也是向神发发声，就是我们有爱心、有怜悯，我们就不 去断定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罪人，神怜悯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不管你在哪个身份地位，我们都感恩，我们都知足，没有去比较。圣经的价值观和世人的价值观就绝对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雅各就提到说，怜悯是向审判发声，要定人的罪，要去断定是非很容易，但是要爱一个人犯罪的人是很困难。不过耶稣就这样接纳犯罪的人。那记得耶稣曾经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有一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就带了一个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一个妇人，这个女人带到耶稣面前，啊，这是这些宗教领袖归来试探耶稣，要得耶稣告耶稣的把柄。这个妇人是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来的，证据很充足，所以按照律法来说，她犯了诫命，她应该被打死的，这是很明显的。那这些宗教领袖其实抓到这个妇人的时候，直接就可以用石头把她打死，律法诫命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他们却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因为他们要试探耶稣，他们要得告耶稣的把柄。那耶稣在这里他不定这个妇人的罪，他采取怜悯，他不说一句话，他就弯下身蹲在地方用指头写字。耶稣写什么我们不知道，反正耶稣就在那边画字。这些领袖就一直好像一直要耶稣表示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妇人。耶稣就站起来说了一句话，说谁如果没有犯罪就用石头先打死他。耶稣也不定这个女人的罪。圣经说当时那些人听到耶稣讲这句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出去。为什么从老到少呢？可能年纪越大的人犯罪越多，真的我怎么敢拿石头打死他呢？所以更不好意思走出去的，所以一个一个走出去，全部人都走掉了。本来要用石头打他的，就等耶稣说是不是打死他，结果放下石头走出去，没有一个人在那边。所以耶稣就 看一下这个妇女，没人定你的罪吗？我相信这个妇女是当时在无地自由，在那边羞愧预备被人羞辱打死他，竟然真的没有人。所以他也对耶稣说，没有，主啊没有。 他很害怕的对耶稣说，主啊，没有。那耶稣这时候定他的罪吗？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耶稣可以断定他，定他有罪，现在没有人了，耶稣可以说，你犯罪，你应该该死的。人不可以用石头打你，我可以用石头打死你。按照律法来说，你是该死的。但是耶稣选择怜悯，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发生。基督认识神的话，看到一个人犯罪违背圣经，当然我们可以直接责备他，直接怎么样，但是除了责备，除了定罪以外，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怜悯的心挽回？真的看到说人都可能有软弱，然后这个挽回，这个怜悯饶恕宽容，不表示我们纵容罪。所以耶稣也对这个妇女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怜悯不等于说我们放纵或者纵容，让他有机会悔改。判断人、论断或者审判很容易，但是爱和接纳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我体会神的爱，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罪人，但是蒙神怜悯，那因此我们都应该存着一个怜悯心来看待一些事情。特别在教会当中，求主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对待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视同仁，诚心去对待，不要觉得他和你不一样，不一样学习去接纳，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千万不要说啊，他就是这样的啊，他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他们新加坡人就是这样。中国很大，新加坡也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新加坡人、中国人。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是中国同胞，她最近来我们早上崇拜，她曾经也到一个教会去，她就好，她现在来我们教会大概好几个礼拜，她就说她本来到一个教会去也有好些中国同胞去，不过后来说好些中国同胞慢慢离开。她说为什么？因为她说那个教会很多马来西亚人啊，我现在不是评马来西亚的，我只是说出那个事实。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我不是在评你。每个人都会，新加坡人也会这样，中国人也会这样，这是一个事实。不过我只是提出他说，因为那些马来西亚人，他们好像他们在那边掌权，所以我们要进去做一些，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他们都不满意。连新加坡人也没办法。虽然在新加坡的这个地方，他们因为这个马来西亚人多嘛，所以我们很多中国同胞去了一下子，后来也没办法。他就跟我分享这个事情，哎呀，我就觉得教会如果这样真的很可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凭什么种族，凭什么身份地位，有学问没有学问，我们一视同仁，我们诚心对待人。即使不一样，即使你真的觉得这个弟兄或者这个人犯错，是的，犯错当然他应该悔改，犯错应该受责备，但是在责备的当中存着一个怜悯的心态去挽回，这就是怜悯向审判发生。你一直讲律法对错，你忘记了，如果以对错来说，神坚定我们的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站立在神面，是神怜悯我们，神不计较我们对对错，神先接纳宽容饶恕我们，今天还是蒙怜悯。所以即使有人犯错，当然我们说应该劝导他，不过在劝导的过程是用一个怜悯的心态，怜悯是向审判化身，爱的就是律法的总纲。当你讲律法真正有词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用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特别我们在教会当中，你让我们无论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哪一个身份地位背景、哪一个行业，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用处， 每个人都在主面前被看为宝贵，因此让我们真是从内心真诚去接纳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是在主面前体会你的爱更多，以致即使我们看到人的软弱，我们也不马上去责备，也不马上去评论是非，我们乃是靠着主的恩典，用爱心来对待，爱人如己。因为给我们新的命令就是，你怎么样爱我们，也叫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求阿爸父你自己加添我们恩典力量，在社会上很难做到，但是在教会，在主你面前，我们都是信奉耶稣基督，我们都有你的生命，你的话语，我们应该可以做得到。求阿爸父你自己帮助我们宣信堂，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这是因为遵循你的道，我们在主里面继续追求生命成长，能够被你使用，成为一个活泼荣耀的见证，也是因此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到你面前。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